第五章，烈酒暖心肠。一，他挡住了沐风儿，却挡不住几乎与沐风儿同时腾起的几道黑影。只听得嗤嗤嗤数声，几个影子同时驾临在这名校官所骑的马匹之上，捉手的捉手，扼喉的扼喉。六处的剑手刺客是抱起出手，即便是范闲都有些忌惮，更何况是这位定州城内不起眼的军人。一声哀鸣，那匹马忽然间发现自己背上站了四个人，哪里还承担得住啊，前蹄一软便倒了下来，一片烟尘起。定州军士兵大惊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头领就这样被那几名奸细轻轻松松地捉住。沐风儿一把拿过那名校官的刀鞘，将手中的短刀横在对方的脖子上，对着四周冲过来的定州军高声喊道：不怕死的就过来。那名校官脸色煞白，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挡不住这些奸细们的一招，咬牙对着下属们吼道：把这些人都抓住。他此时已经相信这些人不只是奸细，而且是很厉害的奸细，为了定州城的安危，怎么会在乎自己的生死？他不在乎，范闲在乎。如果真的爆发了冲突，定州军固然是留不下自己几个人，但是日后怎么向朝廷交代呀？我们不是奸细。范闲走上前来，看着众人温和地说道：我们呢，只是商人。此时被这么一扰，那名将官追击的命令没来得及发出去，胡歌一行人应该已经是安全逃离了包围圈。范闲的心绪也是稳定了许多，示意手下诸人放下手中的兵刃，对着这名勇敢的校官微笑说道：这位军爷啊，手下呢都是些鲁莽人，惊着您了。这种说辞自然是没有人相信，再鲁莽的江湖人也不敢对朝廷的军队出手。校官摸了摸自己发紧的喉咙，发现自己仍然被这些奸细包围在内，看着领头的范闲狠狠地说道：看你们能往哪里逃。不逃，我们真的只是商人，先前呢有些反应过度罢了。说完这几句话，范闲自己都忍不住想哭啊。哎呦，胡哥呀胡哥，你小爷我为了你那真是惹了不少的麻烦呢。
什么？你们是哪家的商人？
校官阴沉地看着范闲，似乎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安危。而外围的定州士兵不知道这边在说什么，只是呢去急报大将军府，同时呢布置着四周的包围事宜。当然没有人再去理会可能从铺子后方逃走的人。岭南熊家，沐风儿开口：
既然是商人，跟我回府接受检查。
校官牙齿都快咬碎了，大怒吼道：不然当场格杀勿论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奸细只怕马上就要着手突围，只是被他们控制着自己那些属下动手多有不便。但无论如何，自己提出这些商人跟自己回大将军府受审问，对方肯定是不会接受的。没有料到啊，那名年轻俊俏的商人略一思忖后点了点头说道：好啊，我本是守法商人，当然愿意替自己说个明白。校官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不知道这些奸细心中究竟在想什么。难道他们不知道一旦被抓住之后，迎接他们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毒打与审问？不过对方既然糊涂愚蠢到了此等地步，校官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
自缚双手！
他望着范闲大声地吼道：
范闲这个商人很乖巧啊，真的很乖啊，甚至比在皇帝老子面前还要乖，乖乖的让这些定州军的士兵绑成了粽子，而且肩头呢还被一名士兵重重的打了一下，真有些痛啊。他手下的监察院官员也很老实，乖乖的束手就擒，没有一丝挣扎，反而让这些定州军的士兵们有些不明白。当然了，因为这几个商人模样的奸细曾经一招制住过顶头上司，这些士兵们也没有客气，一边捆一边暗中施了些重手。范闲站在那名校官的身边求情说道，不要打人嘛。校官瞪了他一眼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奸细怎么有如此大的胆量，当街反抗还是小事，此时竟然还能如此平静地与自己说话。铺子里呢还有一个被我们迷倒了的，您呢可别忘了一并带回去啊。此时的范闲更像是一个定州军的参谋，
哪来的那么多废话，你就等着想死都死不成吧。
他盯着范闲的眼睛阴狠说道。范闲也不生气，苦笑着说道，呵呵，哎呀，我带进城的几名商人想必也被大人捉了，还请大人发句话不要动刑。
校官嘲讽地看了他一眼，心想自己见过的奸细无数，像这一般幼稚可笑的人还是头一个。范闲看着他认真地说道，
我们先前没有杀你，你就还我们一个人情又如何呀。
校官越来越糊涂了，心底深处感受到了一丝寒意，心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呀，却是下意识里止住了下属们对那些奸细的殴打。定州城内出了大事，又抓获了一批奸细，虽然奸细年年有月月新，但今天在羊肉铺子抓的奸细却是与众不同。一来呢，他们是自中原腹地而来，不知道是想与西湖做私盐生意，还是有更大的谋算；二来呀，这些奸细很明显透着份古怪。
定州军上层更是对这批奸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他们一直不大赞同朝廷与监察院的定断，他们认为呀，西湖王帐处并没有一个神一般的军师存在，这几年胡人之所以如此厉害，全是因为朝廷内部有人与对方勾结，并且呀，向对方提供了大笔的支援。而这些来自江南经由京都的商人奸细似乎更能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，姿势体大呀，所以尚未来得及对这些奸细用刑审问，如今定州城内军方的统帅便赶到了总督府伸手之前，命令把奸细押回了大将军府。抢功这种事情，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，其实啊，都是一个道理。那名校官押着范闲一行人入了大将军府，发现今日竟是由大将军亲自审问，不由心中暗喜，暗想啊，今天自己虽然出了些小丑，但抓住了这些重要的人物，应该还是功大于过呀。
还没来得及问，
上方坐着的大将军将这牙齿磨的是咯吱咯吱之响，
那还等什么，先把他们的腿打断，再打上30大板，然后方可问话。
堂下定州将士们齐声发喊，便准备动手。那名大将军吐了一口唾沫骂道，
哼，居然敢当着本将军的面也不跪，还挺硬气，什么狗屁岭南雄将，就算你是下明记的人，本将军也照打不误。
朝野军方都清楚，夏明记是范提斯的家产，这个世上敢不卖范闲面子的人基本上不存在。而古怪的是，这名大将军说话的语气却不像是在吹牛。 范闲苦着脸抬起头来，看着那名满脸大胡子的西征大将军，心想啊，这小子怎么长得如此难看了？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哎呀，打是打不得的。”西征大营御风大将军李鸿成正在愤愤不平地喝着烈酒，心想这些王八蛋胡人怎么总不让自己轻松些。忽然听到这句话，下意识往堂下看去，不料却看到了一张有些熟悉的脸。那张脸上的五官有些变化，但眸子里的侠醋之意却是如当年一般浓烈。大将军李鸿成愣在了堂上，呆立半晌，然后一口酒喷了出来，喷了那名亲信校官一脸一身。那名校官抹去了脸上的酒水，傻乎乎地看着大将军，不知道大将军因何动怒？难道是因为自己先前在街上丢了大将军府的脸面，所以大将军用这种烈酒喷脸的招式表达对自己强烈的鄙视？大将军李鸿成却是看都没看这名亲信一眼，傻乎乎地看着堂下范闲乔装的商人，张了张嘴，用食指指着下面，快速点动，却是没有说出话来。范闲看了他一眼，眯了眯眼睛，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。李鸿成极快速地压住了心中的震惊，咳了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看了一下四周的部署一眼，说道：“都给我下去，整理一下宗卷。待会儿啊，总督府来抢人，你们给我死命拦着，诺！”那些押解奸细入府的军士们是领命而去，但那名校官及几名将军府上的亲信文书却没有退出去。将军啊，不审了？那名校官擦干了脸上的酒水，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上司。李鸿成大怒说道：“审个屁，又不能打，怎么审？”
不能打？难道先前这名奸细所说的话真的说服了大将军？那名校官像个痴呆一样的看着李鸿成，半晌反应不过来，觉得呀，这个人生似乎太荒谬了一些。
等到政府安静了许多，范闲呢才在堂下开口笑着问道：“
这四个人没走，看来是你的亲信呢。”
李鸿成此时早已经从堂上跳了下来，一面往下走，一面咕囔道：“
废话，不是信得过的人，哪里敢留在这里？”
那就好。也不见范闲如何使力，只见附在他双臂上的牛筋绳寸寸断裂，脱落在地。那四名大将军府的亲信瞪圆了双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想这个人是何方高手，对于人生的荒谬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这可是军方特制的牛筋绳，足以捆住一个九品高手，怎么却被此人如此轻松地挣脱？他们哪里知道啊，范闲体内的霸道真气已至顶峰，加之这种真气的特异属性，一旦全力施展出来，那真可谓是无坚不摧。这四个人看着范闲脱困，下意识里就想抽出兵器砍过来，但幸亏他们不是真的傻子呀，已经看出场上的情形有些古怪，纳纳然的护视一眼，脚下有些发软。范闲摸了摸被捆得发红的手腕，看着面前的李鸿成说道：“
你手下这些人还真狠呢。”“
废话，不狠怎么抓得住你们这些院里的大爷呀？”
李鸿成一拳捶到他的肩膀上说道：“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还险些闹出一场大乱子。”
范闲吃痛说道：“
哎呀，被你的人打了的，别捶。”
李鸿成啊，听的是清清楚楚，这厮那是借机告黑状来了， 但身为大将军，手底下的人做事的风格他是心知肚明，也知道范闲这种身份的人呢，断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就打击报复，呵呵地笑了两声，只是不接话，便想呢胡混过去。
大人，那名校官终于难堪生命不可承受之荒谬，忍不住开口问道。
范闲回身指着椅上游子沉睡的那名义丞说道，这人知道我的身份，暂时不要放他出去，等事情办完了再说。
李鸿成点了点头，抱住他的肩膀，眉开眼笑地说道，
经理来的消息，你至少呢还有10天才能到，这么早是不是有什么好事？哎，我如今那可是定州的土霸王，有什么好事都分给我一杯。
范闲皱了皱眉头，看了他一眼，这心里越发觉得古怪，这堂堂世子爷怎么如今真的像个冰痞子了呢？尤其是身上这股臭酸的味道。他打了个寒颤，脱离了对方热情的怀抱，说道，
好事没有啊，坏事倒是有一大堆，反正呢我也不能告诉你，只是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处理。
这两位上司说起正事来，便将这些下属忘到了一边，那四名大将军府的亲信已经隐隐听清楚这些所谓奸细的来历，不由是面面相觑呀。然后再看那些被捆成粽的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人们，不由这心里就塌起了鼓来，暗想如果真把朝廷密探打了一顿，以及监察院那位老祖宗以及小祖宗传说中那阴狠护短的脾气，自己可怎么办呢？
要不要把这些兄弟们解开呀？
校官忍不住对李鸿成请示道。
李鸿成骂道，不行事的小混球，还不赶紧解开。
赶紧的，这四个人啊急忙把范闲的监察院下属们放开，然后呢有些手足无措的站在一旁，陪着笑脸说着抱歉的话。那些监察院的下属倒是没什么怒容，做惯了密探的人当然不会在乎这些小问题。
把消息封锁住，一点风声都不能透出去。至于如果有人问今天押入府来的奸细，就说大将军府正在密审。
不知道范闲和李鸿成说了几句什么，李鸿成回过头来寒声地说了几句，然后呢交代了一些事情，确保范闲一行人的行踪不会被透露出去。3年之后你在牢里呢择些死囚，范闲低着头说道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我手下这些人呢会帮你府上的人处理干净。
哦，这事情呢自然由他们做，咱们呢先得谈谈。
李鸿成依然抱着范闲的膀子，像是啊生怕他跑了一样，拖着他就往这后园里走去。堂上剩下那些大将军府及监察院的官员，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勾肩搭背的走了，不由是大眼瞪小眼，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不知彼此应该如何称呼，如何处理相关事宜。许久之后，还是那名把他们捉入府中的小官咳了两声，望着沐风儿柔声地说道，
大人是御院里的？
沐风儿点了点头，没有给这个人好脸色看。
那先前那个大人是小范大人？
校官压低了声音微惧说道。沐风儿知道提斯大人与靖王世子间的亲密关系，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那名校官吞了一口口水，这才知道今天自己抓了一个何等样的人物，一想到对方就是自己先前害怕的监察院小祖宗，他的脸
开始发白，比草原上的花啊还要白。